昨天晚上我们一开始就对使徒行传做一番的综览，我们还没有进入一章一章以前，我们先对整个的使徒行传有一个大纲式的了解。那我们昨天首先说到这个使徒行传所在的位置，乃是在新约历史书的部分，所以当然它是讲到教会历史，不过呢它只是讲到教会的辉煌史，就是最早怎么从诞生到生长到长成，那么并不包括教会衰老的那一段。那么教会老化的那一段，特别到了启示录，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所以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是讲教会的历史，但是讲最早那一段，最起初的那一段。大家还记得我们的主曾经有一次遇见有人来问他关于休书的事，是不是可以离婚的事。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摩西可以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如果要离婚的话要给休书的，摩西许可他们给休书。但是我们的主怎么说呢？起初不是这样，虽然给休书是许可的旨意，但是不是他永远的旨意。所以讲到教会的时候，特别当我们看见教会老化了，教会充满了玷污和皱纹的时候，那当然我们应该回到起初去。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个起初的模式是怎样的模式，当然就是使徒行传。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使徒行传乃是那个模式，根据路加的，因为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那基督的生命就像他当初在地上的时候，从婴孩然后慢慢长大，慢慢长成，从马槽一直长到宝座，好像义人的路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的没有日落的时候，所以没有老化的时候，没有近黄昏的时候。那么所以你如果注意到它的对称的话，那路加跟使徒行传一个是前书一个后书，前面是讲的教会的元首，讲的头，后面讲到就后书讲到身体，头如何身体也如何。所以我们特别注意到这个使徒行传的特点是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还有呢，我想我们也提到过讲到教会不可能不讲到天国，因为教会当我们的主说他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结果阴间的门就打开了，所以可见教会是建造在敌人的领土里面。那么大家都知道使徒行传教会诞生的时候就是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等到那一班的人，所以等到保罗彼得起来说话的，他所面对的对象就是当初有人曾经喊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在虽然整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但是最后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那个屠场，那个杀害主耶稣的地方就是在耶路撒冷。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在敌人的领土里面，我们的主要建造他的教会，完全叫仇敌吃惊，完全叫仇敌跌破眼镜。仇敌以为他得了胜了，终于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结果没有想到他不光三天复活了，而且他升到天上最后圣灵降下来，然后教会就诞生了，就在他的领土里面，就在他的掌权的范围里面。你要记得这里面所讲的撒都该人所讲的大祭司，这一般人就是当初定命把我们的主定在十字架上那一般的人。结果你看见很稀奇，就在可以说敌人的老巢，可以说直达阴府的老巢，没有想到耶路撒冷应该是大君王的京城，没有想到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除掉他，除掉他。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教会是在敌人的领土底下，领土里面建造的。 那么当然音符的门全开了，你等一等读到使徒行传，你就知道一波一波的音符的门就打开了。起头不过是撒都该人，然后撒都该全家的人，你可以看见他动员全部大大小小，可以说倾巢而出。你如果读主耶稣路加福音，主耶稣主要的对象反对他的人当然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不过福音书里面主要的对象是什么？是法利赛人。使徒行传主要的对象是什么？主要的对象是撒都该人。所以你如果仔细去发现去注意，这个时候仇敌可以说倾巢而出。那么即便教会诞生了，他要扼杀那个生命，那个幼嫩的生命，他希望在没有长成以前就可以完全扼杀他，叫他没有成长的可能。所以使徒行传你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婴孩诞生了，但是在一个非常险峻的环境底下诞生，到处都是仇敌，到处都是黑暗，到处都是细菌，在这样的情形底下能够生活，能够生存，在这样的情形底下能够长大。所以可见你看见在成长的过程里面要反抗一种恶的势力，反抗一种罪恶的势力，反抗阴符的势力。因此这个缘故你看见说有一个国度和这个黑暗的国度在那里对抗的，那这个国度就是我们的主说就是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一直讲的天国。所以主对彼得说他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他，那钥匙是为着开门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使徒行传不光是教会的历史，不光他看见他怎么诞生，然后他怎么成长，最后长成，那么更重要的就是天国是怎么开始的。所以我们看一下五旬节是开国的日子，五旬节就在那一天以后，不光彼得拿着天国的门把天国的门打开了，现在人可以进来了。那不止如此，而且我们知道说这个国度要开展了，所以整个的使徒行传也是国度开展的故事。那么这个责任交在谁的身上呢？很明显的，我们主升天的时候给使徒们，特别是使徒们有一个托付，有一个吩咐。当然主要的托付就是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现在我们主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我们主已经从死里复活，要把这个大好的信息告诉人，一切都完成了，神的救恩已经全备了，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现在只要复习就可以。那么现在需要打发人出去，那么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就是这些曾经亲自和我们的主在一起三年半，有的亲眼的像约翰亲眼看见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根据彼得的话说，主复活以后是他们和主一同同吃同喝，主仍旧与他们同在，复活的主用40年之久与他们同吃同喝，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他们聚集的时候，主也和他们讲论国天神的国的事。好了，现在神要打发他们去，所以这些人就是使徒。那么使徒行传呢，就是使徒他们工作所留下来的记录，所以 the Acts the apostles 就是使徒， Acts 就是他们的行动。现在呢是他们的行动，他们的工作就留下记录了，所以我们说这是使徒行传。那普通我们讲到使徒行传，因为教会曾经经过很黑暗的时期，所以讲到教会的历史，特别是大家对于黑暗时期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不知不觉我们对使徒就产生了一些错误的印象。其实非常简单，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差遣他的儿子要把救恩给我们，所以他所差遣的唯一的使徒就是我们的主。那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又呼召了12个门徒，有一天这12个门徒每一个 都是他复活的见证人。所以弟兄姊妹，救恩做成功了，现在需要有见证人出去，能向全世界做见证，说我们的主不只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而且现在也升天了。因为升天的缘故，所以我们知道说他就把圣灵降下来。那么这些人都是复活的见证人，他们去就把这样大好的信息告诉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不过那个计划、那个 program、 那个行程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从中心达到圆周。那现在全世界都沦陷了，首先中心的部分要光复的，所以这就是第一章、第二章开始的故事，给我们看见怎么从中心开始，怎么从耶路撒冷开始。所以我们要记得，整个使徒行传实在说来就是使徒们他们工作的记录，因着他们的劳苦，因着他们立下根基，教会就诞生了，教会就成长了。那么等到教会成熟的时候，教会被兴起来的时候，结果从后面，从第十三章开始，你就看见现在教会可以产生工人了。所以前面十二章是工人产生教会，后面十六章是教会产生工人。如今天怎么能把福音从耶路撒冷送到地极？你不能光靠十二个使徒。如果十二个使徒的话，每一个人的肩膀需要肩负三十万的灵魂。这只是指着涵盖犹太全地说，不必谈撒玛利亚，也不要谈一地极，不要讲了全世界，那个根本是做梦的。但是请我们记得，如果这些人真的做梦的话，这是他们的梦完全实现了。而且这些做梦的人，他们好像手无寸铁，他们不过是无知的小民，他们不过好像当初是跟主耶稣在加利利当初是最早在加利利海边打鱼的人。如果主耶稣要影响世界的十二个人的话，他应该能够找到比这十二个更好的。今天在历史上，你能找到十二个能够影响整个人类历史的，也许爱因斯坦是其中的一位，还有你可以找出十二个人。如果找出这十二个人，你可以把整个世界把它倒转过来了。现在要把福音送到全世界，现在要为着基督赢得全世界。今天这十二个人有何德何能？他们凭着什么他们能这样做？所以很清楚的，他们凭着他们自己是不能的，所以他们需要从上头来的能力。那么上头能力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个能力不是让他们表演的，这个能力不是叫他们表现自己的，这个能力乃是要把福音送到世界的地极。今天这个能力只有圣灵能给，只有圣灵所产生的能力才能够把这个福音送到全世界各地去。那圣灵的能力是什么能力？圣灵的能力就是神的能力，因为神是三而一的神。所以从第二章开始，我们就看见圣灵怎样降在他们的身上，结果他们就得着能力了。弟兄姊妹，你如果要追求能力的话，有一件事你要追求的，你愿意不愿意？无论是翻山越岭，无论是走，不管多么艰难，为着这个缘故，你愿意被差遣？也许在耶路撒冷，也许在撒玛利亚，也许到地极，你愿意不愿意？弟兄姊妹，今天所有圣灵能力不是为着我们表演。你看见吗？如果今天我们误会使徒行传，不错，使徒行传是有能力，当然有能力，而且第二章你看见有一些的现象是非常戏剧化的，是非常轰动的，是引起人注意的，在历史上的的确确留下一个记录，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记录的，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我们看见这些，当然我们喜欢，我们看见这个，当然我们很印象，我们巴不得我们也能有同样的能力。 感谢主。问题在这里，这个能力乃是为着能够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来做主的见证人。不过这个只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的12个人，你知道后来最后因为犹大的缘故，所以后来他们又补上了这个第12，就补上了马西亚，所以呢一共是12个使徒，很清楚的。但是感谢主呢，在这里又给我们还有120个人，这120个人他们在小楼上是120个个人，但是到了五旬节到的时候，圣灵要做一件事，那结果教会就诞生了。那弟兄姊妹，现在不是120个，如果120个个人的话，每一个人的肩膀上是30000个灵魂，这是指着什么？这是指着如果要把什么福音化，要把这个犹太全地把它福音化的话。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这120个个人能够化作一个身体上的120个肢体，等到这个身体在那里运动的时候，身体在那里操作的时候，那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这就是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的。一面你看见12个使徒，另一面给我们看见120人。教会的诞生，教会的成长，你看见和使徒发生关系，毫无疑问的。但是神是把使徒赐给教会当作恩赐的，那么这些使徒是不是就包办所有的侍奉的？不是。如果他们包办的话，你看他们不可能把全世界福音化，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使徒行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给我们看见，神所赐的这些使徒和先知等等等等，是为着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等到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的时候，你看这个身体就建造起来了。等到身体建造起来，等到身体起来活动的时候，那这个身体的活动不光是120个肢体的动。我们在一个人弹琴的时候啊，严格说来，你的眼睛要厉害，你的手要厉害，眼睛大脑要传给你大概一分钟一千个多个命令，然后呢你要配合1000个动作。那表面上来是我手是个十手指头在那里做，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十个手指头不是个十个单位，这个十个指头是在身体里面的一部分。所以你看见当我的手和我的眼睛和大脑配合的时候，等到最后音乐会结束的时候，你能看见这里的人不是十个指头在那动，这人乃是代表他背后有一个才华。所以难怪我们知道爱因斯坦曾经听过一个提琴手的一个表演，完了以后他就过去道贺他，他说：“孩子，我从你的身上再一次看见神的存在。”所以我们很清楚，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所表现的是什么？所表现的丰富乃是一个身体的丰富。所以让我们记得，这许多时候我们一直注意的是工人，一直注意的是使徒，我们以为把这些人训练好了就好了，但是不是这样。你如果读使徒行传的话，你看使徒行传第一章是预备，到了第二章事情就发生了，教会就诞生了，天国就开始，门就开了，这是第二章。但是第一章呢，我们看见很明显的圣灵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各方一些的预备，所以我们要记得，一面是使徒没有错，是他们打的根基，然后教会就建造了。但是等到教会建造，教会起来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忘记，如果教会有120个人，你120人个个去传福音，和120个人放在一个身体里面全体出去传福音，那个果效是不能相同的。我们等一等，你读使徒行传就看得很清楚。我们看在教会历史里面，你看见最后这个福音怎么送出去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这是使徒行传。 那么我们昨天说过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它的使徒行传它的这个它的这个是使徒的行传。那么这些使徒呢，我们说过了，这个使徒呢我们讲过了，就是我们从主，如果我们看当初主怎么呼召这些使徒，我们就很清楚，在呼召使徒以十二个使徒以前，结果你记得主教门徒们祷告说，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取庄稼。那么接着圣经给我们看见主就设立了十二个使徒。那么到了路加福音呢，主打发七十个门徒，两个两个出去，然后主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打发庄稼的主，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讲到使徒，在你如果让我们的主自己来解释的话，什么叫做使徒？使徒实在说来就是禾场里面的工人，现在庄稼熟透了，可以收割了，所以我们应当打发，我们应该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庄稼。那么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你很有意思，从第二章开始圣经告诉我们是五旬节。那五旬节不要忘记，五旬节呢是从初熟节开始算起的。初熟节就是告诉我们说，在就在逾越节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是大麦收成，所以他们就要把大麦里面最好的就要送到耶路撒冷，然后呢然后祭司呢就在什么呢，就在这个神的面前就摇一摇，这个叫做初熟的果子献给神。那么这个是初熟节的事，从那天开始算五十天，那么就是五旬节了。那么五旬节在旧约称作七七节，也称作收割节。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曾经在撒玛利亚说，曾经在撒玛利亚在撒玛利亚说，他说到收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收了，可以收割。那这就是，如果你把这句话拿下来贴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你看见这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的解释。为什么整本使徒行传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严格说来就是工人的行传，所以我们应该打发工人出去，打发使徒出去。因为什么呢？庄稼已经熟了，到了收割的时候，所以说我告诉你们，庄稼已经熟透了，可以收割了。你怎么知道可以收割了？因为五旬节到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一定要用主的话来解释才可以。我们每次想到工人，我们每次想到使徒，我们就想到有一些全时间的人，或者有一些读神学院毕业的人，这是我们的观念。但在主的观念里面，他只有一个禾场，他有一个禾田，现在庄稼已经熟透了，我们的主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了工作，完成了救恩，他不光复活，而且已经升天了。所以你看见庄稼已经熟透了，战争已经过去了，现在你看见说现在不是撒种，不是流泪的时候，这已经都过去了，现在已经一片的黄金的禾田，感谢主，主的救恩的工作已经完成了。那现在呢，需要打发工人出去，这就是使徒行传。那么打发工人出去的时候，我们主说，我差你们去是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他们是谁？他们当然指着三而一的神来说的。你看见为着叫贺钱黄，为着你一望过去黄金的贺钱，你看是我们的神，天上的父愿意舍去他独生的爱子，然后我们的主来到地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工作不光是父的工作，也是子的工作，同时呢现在圣灵降下来往普天下去， 不光是使徒做见证，圣灵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圣灵的使命是什么？圣灵的使命就有两个，一个荣耀基督，另外一个是见证基督。在圣灵眼光中里面只有基督。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问圣灵你要做的见证什么见证，请我们记得现在还有见证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所以请我们记得今天我们需要做什么，今天使徒们需要做什么。你做工你就想着流泪，你做工你就想流汗，你做工就想到蒙古，你做工就想到边疆，你做工就想到边荒，想到非洲。弟兄姊妹，这些故事都非常非常的动人，但圣经给我们看见谁是神的工人。这些神所打发出去的使徒是收他们所没有劳苦的。弟兄姊妹，所有主所做的都已经完成，现在而且你们要享受他们所劳苦的。所以对于神的工人来说，他们不光是劳苦，他们更是享受。在他们的字典里面没有牺牲这个词。一个真正神的工人，真正神所打发的人就是这样的。所以感谢主，这是圣灵，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看，是用主耶稣的话让我们知道，当他打发12个门徒的使徒的时候，主说这是工人，这是和田里面的工人。然后70个两个两个出去的时候，这也是工人。不过不要忘记，马太福音主要是对犹太人写的，所以他特别讲到12个使徒。为什么？因为想叫人想起12个支派。那么这个12个支派，这个12个使徒乃是12个支派，12个门徒使徒乃是叫人想起12个支派来。所以这些人是到什么？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这是一面。但另外一方面呢，等到那么那是我们的主在迦南，不是在我们主在这个在巴加白农的时候，不是在对在加白农的那个时候，就在加利利一带所打发出去的。那么后来我们的主到了约旦河外，那么他从约旦河外的波大尼那一带都是底加坡利，那都是外邦的城。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又打发70个门徒，那这一次呢就是往外邦的地方去。所以在这里你看得很清楚，神的合场不光是以色列，先是以色列，后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人。所以福音是从12个打发12个使徒开始，然后只有两个两个的又打发70个出去。那么大家我知道为什么70个人呢？因为在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创世纪第10章给我们看见的那个国邦国邦国的开始，最早最早是70个国家。所以圣经是用70个国家来代表这个世界。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们的神要打发使徒们出去。那么不要忘记前面的12章，使徒行传前面12章就是最早是往迷失的羊那里去，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见这个就好像那个12个使徒一样，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12个使徒特别是在前面12章，尤其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前面的7章，这个12个使徒啊，他们最明显的工作是到第五章为止，虽然后面也提到他们，但他们的地位不是那么显著了。如果真的讲到最起初这些使徒们怎么立根基，他们怎么是这个建筑物最根基的部分，那就是使徒行传前面5章。这5章就给我们看见这是12使徒们神怎样用他们，然后你看见他们的工作很明显的是在前面的5章。到了第6章以后 不错是他们还在，但是很明显的圣灵就把焦点放在斯提凡的身上，也放在腓力的身上。我们以为只有使徒有用，我们没有想到腓力有用，斯提凡也有。我们以为说主把话给12个使徒，我们没有想到主把话不光给斯提凡也给腓力。
我们以为说神借着使徒行神迹，大行神迹，
但是我们也看见神怎样借着斯蒂凡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还有等到腓力到了撒玛利亚的时候，你看见圣经的话怎么说？圣经也很清楚，给我们也很清楚，给我们看到那些被巫鬼附着的，然后呢就从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那城里就大有欢喜。所以你很清楚，前面15章，前面五章的话，的确确神直接借着12个使徒做好。要借着12个使徒在那里做工的，但是感谢主，他们工作的结果就产生了斯提凡，也产生了腓力。那简单的来说，因着他们工作的结果，基督的身体就得到建造。等着教会被建造的时候，结果你看见说斯提凡就产生了，腓力就产生了。无论是间接的工作也好，直接的工作也好，我们可以说斯蒂凡和腓力乃是使徒们工作的结果。现在神就用他们来工作，所以使徒们仍旧有份，不过现在使徒好像变得间接的在那里工作，但是无论如何，这还是使徒行传，还是神借着使徒们在那里所做的工作。但是直接所做的很明显是前面五章，如果你把它延长的话，你一直可以延长到12章。所以从第一章到第12章，给我们看见说神怎样，我们的主怎样打发12个使徒，很清楚的。现在给我们看见教会，尤其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怎么诞生，怎么成长。然后不止如此，最后你不只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你也看见撒加利亚，你也看见这个撒玛利亚，你很明显你也看见这个你也看见这个撒玛利亚，还有呢就是加利利这一带的教会也诞生。所以一个教会一个教会诞生，我们看见很明显的，最早神是用12个使徒直接的工作的，不管直接也好，间接也好，那很明显的这个12个使徒给我们看到的是12个使徒，那给我们看到他所占的篇幅就是前面的12章。然后从13章开始，弟兄姊妹很清楚，你看见就好像我们主打发70个门徒一样。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非常有意思的。那么结果你看见从13章开始，神就借着保罗和巴拿巴，然后就把福音就送到外邦，所以保罗和巴拿巴就变成外邦的使徒。而当时，所以我们要就这个我们要记得的，那么这些后来呢，从13章以后，你会发现说这个彼得呢就淡出了。所以在耶路撒冷以外，你看见神使用的是保罗和巴拿巴。在耶路撒冷，你看见神使用乃主耶稣的兄弟雅各。弟兄姊妹，你去读圣经，雅各绝对不是12个使徒里面的一个。但是保罗在加拉太书说，他到了耶路撒冷，使徒除了雅各之外，他没有怎样怎样。所以可见呢，圣经很清楚的，雅各不是12个使徒，但雅各是使徒，没有疑问。还有你如果读13章以后，你发现说保罗跟巴拿巴，圣经明明说保罗跟巴拿巴两位使徒，你如果读圣经很清楚，明明给我们看见在12个使徒之外还有使徒，最少有3个，一个是雅各，一个是保罗，一个是巴拿巴。那结果呢，是谁打发他们出去？圣灵。所以让我们记得，保罗和巴拿巴这些人乃是圣灵打发出去的。那么这个时候到了12章以后，保罗的工作，彼得的工作就到一个段落，所以他好像就淡出了，好像就从那个舞台的中心慢慢就消失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并不表示彼得工作不在那，等于着你看见彼得工作还在。不过圣灵乃是给我们看见这个整个在前面的12章， 好像主打发十二个工人到他的合场去。那么这是前面是二章，但是后面好像七十个使徒，不是七十个门徒，两个两个出去。那么弟兄姊妹，他们算不算在十二个使徒里面呢？不算，但是他们还是神的工人。所以你看见吗？神就称呼保罗是使徒，然后呢，这个巴拿巴也是使徒，还有很明显雅各也是使徒。所以等到你读后面十六章的时候，如果在耶路撒冷，你看见那个焦点是放在雅各的身上；如果在耶路撒冷以外，你看见那个焦点很自然的重点就放在保罗和巴拿巴的身上。到最后，保罗和巴拿巴分手的时候，很明显，你看见神怎样的使用保罗。所以，如果你把整个使徒行传放在一起，那很清楚的，前面十二章你看见是十二个工人在合场上，清楚的。然后呢，那么这个主要的对象我们知道说是什么呢？是耶路撒冷，尤其耶路撒冷还有犹太全体。那么然后从十三章开始，是特别是保罗，因为他是被打，是做了外邦的使徒，所以把福音就送到外邦，从那里然后就到了世界的尽头，就到了这个地极，把福音到了地极，做主耶稣的见证人。所以弟兄姊妹，你能看出来这就是使徒行传。前面十二章主要是往以色列弥赛亚那里去，换句话说是先从犹太人开始，然后才是希利人。所以前面十二章是先是犹太人，后面十六章后是希利人。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就是圣灵怎么在这里工作。所以如果我们记得这个，如果这是从天上来的计划，你就能够明白整个使徒行传的结构。那么现在呢，我们如果到第二章，你会发现这个五旬节是收割的时候，那么合场在什么地方呢？很明显的，圣经给我们看到，等到啊这个天上有响声的时候，结果因为在耶路撒冷啊有从天下各国住在那里的犹太人，他们一听见那个响声，那么那个声音是从天上来的，所以这个声音是外面都听得见的。那么一听见以后呢，他们就聚集了。因着他们聚集的时候，他们就听见这些120个人，就是一就听见这些120个人，他们怎样用个人的相谈来述说讲说神的大作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要记得这些的话是叫这些人他们听得懂的，而且他们一听就知道他们小的时候的母语，小的时候他们所说的话。因为这些人都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区了，有的到这里，有的到那里，他们如果在这个大树长大的，从小他们讲的话就当地的土话。但是现在呢，你看见说等到圣灵降下来，等到圣灵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就说起别国的方言来。所以很明显的，圣灵就把口才赐给他们，赐给他们做什么呢？赐给他们就叫他们讲起别国的话来。那这些话，第一他们是能懂得的，因为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我们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能，这是第一，他们听得懂的。第二，他们听懂话语的内容，知道说这是讲到神的大能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圣灵很明显的做了一个划时代的工作，这个工作和神整个的工作有关系的。所以要记得五旬节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是惊天动地的事，这和神的国发生关系。你如果知道说到时候神的国到底版图有多大，你就要问说这个福音圣灵的工作的范围到底有多广。因为圣灵很明显是七灵被差遣往普天下去的。那弟兄姊妹，为什么往普天下去？因为圣灵到哪里，这些神的工人，这些在庄稼禾场的人，他们就在那里做见证人，就收割庄稼，然后神的国度就开展到哪里。
而且这就是他们的合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在这里有一个拦阻，如果神要打发这个使徒们出去的话，神告诉他们说，那现在我把一张地图打开给你们看，那么这个就是圣灵怎么要打发到普天下去的。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的是，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发现这些人是从全世界各地来的，从不同的国家来，所以圣经说是从各国来的，不光从各国来的，而且他们说的语言都不一样，不光语言都不一样，他们种族是完全不一样的，有闪族的人，有罕族的人，也有亚夫的人，像以兰就是闪族的人，像埃及人，很明显，像埃及人、吕比亚人，这个很明显是罕族的人，像罗马，还有呢，像哥利底，这个很明显是亚夫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在这里所代表是世界上各国、各族，还有呢，各国、各族，还有各个不同的语言，还有各方，他们从四个不同的方向来的。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些人的时候，圣灵怎么说呢？圣灵先从东方开始讲，然后讲到北方，然后讲到西方，最后讲到南方。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现在读这一段圣经，你就知道为什么在启示录里面老师讲的各国各族各方，还有各种不同的语言。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全世界，全世界，这就代表整个的世界。但是弟兄姊妹，这些人，这个就是福音的对象。在整个的拦阻，如果福音有拦阻的话，你看见这个拦阻就是最后你看见福音要送到这所有这些的地方去。那我想我们再仔细来看一下，我们稍微看一下，如果大家看看这个地图的话，很清楚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啊，这个地图完全是根据《使徒行传》第二章在那里讲的，在那里这个完全十二章的第二章在那里，这个按照一二三四按照那个次序的。比方说，这最东边，那就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最东边不是一条河吗？那是印度河，所以你就知道已经快到印度了。所以这个第一，这个波提亚人，那么就是离开现在阿富汗不远的地方。那一带中亚的地方就是这里的波提亚，所以你看有人从那里来，而且他们说的话是那里的话。然后第二呢，就是马代人，马代人呢实在说来就是今天的库德族人，所以大家知道在伊拉克的北边和这个和土耳其的南边，还有靠近伊朗交界的地方，就这里的马代的人，那么这就是今天所谓库德族的人，那么这是马代。所以你看慢慢从东过来了，就到了马代。然后三呢是以兰人，以兰人当然后来就是伊朗，我们知道跟伊朗发生关系的。然后弥索波达米，弥索波纳为四，弥索波达美就是巴比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这些人是从东慢慢的往中央靠近。那么中央是什么地方呢？中央就是犹大，不要忘记犹大，犹大是犹大五，就是耶路撒冷所在的地方。那么大家从这张地图看得很清楚，这个犹大可以说就在这张地图最中央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为什么从耶路撒冷，然后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是从中心达到圆周？那么我们要问说，在神的地图里面，在整个这个整个神的合场里面，那么让我们记得这个范围到底有多大呢？最后使徒们他们最后的工作的目标，最后要把福音送到这些地方去。感谢主，后来你看见他们的工作就完成了，这是使徒行传很清楚给我们看到的。但是不要忘记，最初不过是十二个人，是跟随主耶稣的，好像淡水河边打鱼的人。那么结果呢，神居然要使用他们能够摇动整个的天和地。所以现在你们要看见说，这个很清楚的，这个从东方开始，东方就是波提亚人、马代人、
以兰人和米索波达米，那所以你看从东方过来。那北方呢，六就是加波多加，然后呢本都，然后呢然后是亚细亚，然后九是弗吕加，然后呢是庞菲利亚，然后你看这一转一圈又回来，你看见吗？很明显的，今天呢福音到了东方，慢慢慢慢的就往什么方向，往耶路撒冷这个方向，所以出去又回来了，你看见吗？那往北边也这样，如果你往北边出去的话，你先到加波多加，到了本都，叫了亚西亚，然后弗吕加，然后庞菲利亚，这么一转一圈就又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的，这个图啊，不光是世界地图，这个图不光是这个使徒行传，不光是启示创世纪里面第十章那个70个国的地图，不光是那个讲的那个分布，但是更重要的给我们看见说，庄稼熟透了，是要打发他们出去，然后出去又回来，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福音最后要送到哪里？要送到北方去的，很明显的。那五旬节呢？圣灵在那个撒了种子，很清楚的。罗马的教会是怎么开始？没有人知道。我们知道不是保罗开始，也不是别人开始的。那么很明显的，多半是圣灵自己开始的。那个种子怎么撒下去的？那一天，当五旬节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那些说这个方言的，好像为了表演。你看，现在我有个经历，我能够说别人所不能说的。弟兄姊妹，当他说罗马话的时候，他没有想到有人听见那个福音，回去了就蒙恩得救了。这个人就从撒旦的权下就转向光明。这些人本来是地狱的材料，结果现在他们结果现在你看完全蒙恩得救了，然后他们不光自己得救了，他们也带领别人蒙恩，也带领别人得救。所以弟兄姊妹，然后罗马的教会就诞生了。那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当时我们以为说这个不过是个方言，这个方言呢是个口才，这个方言呢给人看见我能做一件事，别人不能做的。弟兄姊妹，圣灵的目的，给我们能力的目的，给我们恩赐的目的，不是为着我们表演的，目的是要让人能得救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很远的地方，也许你还在睡觉，也许你不知不觉，你不知道怎么样，那里已经有人蒙恩得救了。那一次你看见就是这样的，把种子撒进去了。感谢主，如果这些人没有被圣灵充满，如果圣灵没有赐给他们口才，他们如果没有说起别国的方言来，弟兄姊妹，那一天好像只是发生了一些事，但那一天事的果子不知道能流传有多远，只有圣灵知道那个最后的果效有多少的果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很，所以现在你看见这个，这里圣灵所撒的种子，这就是最后福音要传到的地方，也是门徒们、使徒们、工人们最后他们要到达的地方。历史告诉我们，这些地方他们都到达了。换句话说，他们都完成了，忠心的完成了神的使命，所以才有我们今天，所以福音才能传到中国，所以福音才能传到台湾，所以福音能传到印度，传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最早最早不过是12个使徒，但12个使徒他们几乎个个都是寻道者，寻道者的血乃是教会的种子，教会不管诞生了，教会也长大了。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为什么我们有今天，原来天上有个蓝图，那个蓝图给我们看见那个禾场是怎样的一个大的禾场。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些使徒们的禾场就是这张地图所告诉我们，是各方各族各民不同的语言，但是圣灵能够工作到一个圣灵普，这个七灵被差遣到普天下去的时候，只要他们蒙恩得救，弟兄姊妹，现在不分是希利尼人，不分是化外人，在基督里面，弟兄姊妹，我们都成为新造的人。你看见吗？这件事情没有人能做的。当初亚历山大是这样做，亚历山大他希望东方跟西方 能够合在一起。所以他为以身作则，他就要他自己娶了波斯的女子，他也请底下的军兵一万个军兵娶了一万个波斯的女子。他有一个梦，就是希望说不分希利尼人，不分犹太人，不分西方，不分东方，能够融合成为一个大的家庭。请我们记得，历史告诉我们说，亚历山大有一个很伟大的梦想，他得着了当时的帝国，但他的梦想从来没有实现过。他的梦想没有实现，当你读哥林多前书，当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这些人世界上要做梦没有实现的，感谢主，圣灵能够做了。这里给我们看见教会是什么，教会呢是包括各方各族各民不同的语言，但是呢他们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圣灵要做这样的工作。所以请我们记得，一面圣灵把120人进城工作一个身体，然后就不光，然后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不光使徒们出去，你看见教会也出去，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你看见神的国度就开展了，从耶路撒冷慢慢扩大扩大扩大到等到福音能够达到的范围。那么很明显的，这个范围乃是圣灵给我们看见当初神给这些使徒们的合场。我不知道这张地图是不是在40天里面，好，我们的主就告诉门徒，我们不知道，但是很稀奇。到了五旬节那一天，你看见果然这些人从各族各方来，从四方来的。那现在你看见路加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竟然他能够很准确，你看他不光地理是准确，他历史也是准确的。然后呢，给我们看见整个使徒们那个大的合场。那么往西边去，你看十以后就是十一，对不对？十一就到了埃及，那埃及其实就今天的亚历山大，不要忘记开罗是后来的事。我们知道早期的时候，这个最早最早亚历山大最有名的是在埃及，最有名是亚历山大，像埃及艳后了什么 Cleopatra 什么，这个都是在亚历山大。所以到了十一就是埃及，然后呢就到了古里奈的吕比亚一带，就是利比亚，那今天是北非，很清楚的。然后12、13就到了哪里，就到了罗马。然后14呢就到了哥利底，又回头了，你看他们回头了，然后呢又回到了犹大。所以你看这是会碰巧吗？就是不可能是碰巧的。所以你看这个福音呢很明显往西扩展，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神的国是个属灵的国，他的范围不是武力争取的征服的范围，不是，他天国的范围乃是福音广传，福音传达的范围。福音传到哪里，人接受了，相信主耶稣做他们的救主了，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教会的实际。你看见这个，也就是天怎样被带到地上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这些合场是谁的合场呢？这个很明显的就是使徒们的合场，往西去。那最后15，阿拉伯人，阿拉伯的旷野，尤其是今天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沙地阿拉伯也好，我们知道都是在靠近波斯湾，那都是在犹大的南边。所以呢很明显的，那福音呢从有东有北有西有南。那感谢主，现在你看见说这个就是整个圣灵要工作的范围。很明显那一天弟兄姊妹，圣灵工作到一个地步，这些人他们从不同的地方来都能够听见，用他们自己的相谈诉说神的作为。弟兄姊妹，这不是神的七灵差遣往普天下去，意思就是说等到时候到的时候，你看见圣灵，你看见门徒们要做收割的工，要到这些地方去收割的。但是弟兄姊妹，刚开始的时候从耶路撒冷开始，因为刚开始是120个人变成了一个基督身体上的120个肢体，然后从那里开始，你看见福音就要继续往前去。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是这个版图，或者说这个地图，乃是给我们看见，就在五旬节那一天，圣灵七灵从宝座出发， 然后你看见很明显他的目的，他的目标乃是这些地方，所以最后你看见使徒们就被打发到这些地方去。好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的话，你就会看得很清楚圣灵是怎么工作的。那么尤其如果你读完了使徒行传以后，起头当然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然后你发现那条路是怎么走的，那条路一面是往北走，然后一面呢是往西走。那么这个很明显是托付给保罗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看保罗所走过的地方是哪些地方呢？加波多加大概没有去，本都大概是没有去，但是弗里加去过了，庞菲利亚也去了，亚细亚也去了，然后从那里呢最后就到了罗马，当然其中经过了经过了这个希腊没有问题，然后最后呢就终于到了罗马。所以呢我们看见这就是使徒行传怎么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国度怎样，这个福音怎样，就是福音怎样是从耶路撒冷最后一直到地极。因为在那个时候啊，你到了罗马就算到了地极了，这是那个时候人的观念，到了罗马你几乎就已经到了地极了。所以保罗到了罗马，我们知道是福音已经送到地极了。不过不要忘记，这个不过是许多使徒里面的一个使徒。虽然保彼得他从十二章以后就淡出了，他怎么淡出的呢？你知道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前面十二章啊是以彼得做监牢结束的，最后十六章呢是保罗做监牢结束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两个的对称。所以有人说前面十二章好像是彼得的行传，后面十六章呢好像是保罗的行传，这个是有他道理的。当然圣灵特别是凸显，很明显是凸显这个两方面，所以如果你读这个使徒行传很明显看见这个两个对称在那里的。那么如果大家注意一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稍微注意哈，你如果仔细的注意彼得跟保罗的话，你会发现呢在第二章彼得有第一篇的道，他讲第一篇的道，然后保罗在第十三章也讲了第一篇的道。保罗是在耶路撒冷讲第一篇的道，保罗是在比西底的安提阿讲第一篇的道。彼得所讲的第一篇的道是在当时的可以说犹太最中心的地方，可以说整个这个希伯来世界最宗教世界最中心的地方，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不要忘记，等到彼得在比西底安提阿讲第一篇讲台的时候，那是在那一带可以说小亚细亚那一带最高的地方。所以实在说来，保罗那一次讲那篇道是在那一带的世界最高的地方讲了他第一篇的道。那么然后呢，你记不记得这个彼得在这个撒玛利亚碰到西门，他是一个行法术的。然后你记不记得这个彼得在十三章的时候也碰到一个人叫以律马，以律马呢他是行邪术的。那么你看刚好是对称的。那么你记不记得在第三章里面圣经给我们看你有一个瘸子行走的，那没有问题，大家都知道。那么十四章里面呢，你看见保罗也医治了一个瘸腿的，所以你看两个完全对称的。那么第九章你看有一个叫大比大，就是多加，是不是他不是从死里复活吗？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你记不记得这个保罗也这样，那个油推骨啊不是从楼上掉下去吗？也他也叫他从死里复活的，也是活过来的。那么你看见这个十章的时候，这个有人看着彼得要拜他，是不是哥尼流家里的事？那么保罗也是啊，保罗你记不记得他到了那个乡下的时候，有人也要拜他呀。那么还有呢，你记不记得在什么地方，在这个这是什么地方，在撒玛利亚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彼得按手，然后圣灵就降下来。保罗也是一样，保罗在以弗所一按手以后呢，圣灵也降下来。所以你如果仔细来看的话，很清楚的，
这个两个人好像圣灵特别凸显他们，圣灵很明显凸显他们。所以等到前面十二章跟后面十六章到最后的时候，都是什么？都是坐监牢结束的。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不过在这里我顺便提醒弟兄姊妹一点哈，在新约里面呢，神的的确确拣选了三个执事，这是毫无问题的。这三个执事都是为着教会的，一个是彼得，一个是保罗，还有一个是约翰。那彼得蒙召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正在撒网，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彼得的工作，彼得的工作呢都是撒网的工作，你看见吗？就是说他一开始主呼召他，他刚好在撒网，所以虽然他蒙恩得救了，现在神打发他出去，神说我要叫，主说我要叫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彼得的工作乃是撒网的工作。所以大家记不记得五旬节的他这个网一撒下去，三千条鱼就进来了，然后再撒一次，五千条鱼就进来了。所以你看他是撒网的，那撒网的就是福音的工作，很清楚的。刚开始你看见他，也是他把钥匙门一打开，天国的门就打开了。所以你看，这和教会的诞生发生关系。所以讲到教会的诞生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特别是保罗、彼得的指示，他永远是根基的那一部分。如果他不撒网，雨就不进来；如果他不开门，人就不会进来。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这就是主怎么用彼得。那么主用保罗，保罗是支搭帐篷的、维生的，所以等到神呼召他以后，你看见神给他的指示乃是建造教会的指示。所以弟兄姊妹，毫无疑问的是谁开了头呢？彼得开了头。但是谁叫教会能够增长？谁叫教会里面从外面，不光是外面，而且里面能够更深入，然后呢这个生命更丰富更成熟？那毫无疑问的是保罗。那么约翰呢，乃是他蒙召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在补网，是不是？可见网已经破掉了。所以后来你看见神使用他，就是使用他那一部分。所以等到了他写约翰福音，他写启示录，他写这个约翰的书信的时候，那个时候网已经快破了。所以你看大家都不大清楚什么叫做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就起来补网，写了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不光如此，你也给我们看见说那个时候慢慢的外面就有外面的东西，结果约翰给我们看见说教会像一个家一样，有父老，有小子们，还有呢还有少年人。所以现在不是地位的问题，现在是生命的问题。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做补网的工作，约翰的启示录也这样。所以等到约翰启示录，等到圣灵借着他写七封书信的时候，你看见教会七个教会有五个需要悔改的。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教会已经荒凉了，所以证明说教会已经老化了。那么怎么办呢？你怎么对付玷污？你怎么对付皱纹？感谢主，这就是神托付给约翰的那一份。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清楚了，如果讲到教会历史的话，那么我们讲过这个中间的最早的三十三年，当然是我们的主在地上道成肉身的子，然后接着33年，这就是使徒行传，那就是讲的怎么诞生，一直叫怎么长成，一直怎么长成。那很明显的，这里面是两个人的知识，一个是什么？彼得，另外一个呢是保罗。那么当然，这个约翰不在他的范围之内，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异人的路是一直到日午，所以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使徒行传到了保罗在监牢里面就结束了。不过这里面也是圣灵特别的智慧给我们看见说，在这里一个对称的信息，一面是保罗，一面是彼得，这个做了监牢，一面是保罗做了监牢。那么结果呢，你看这个第十二章哈，我们看看十二章，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他后来被监牢里放出来了，然后你看哈，第十七节，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
那么很有意思，圣灵讲完了这个以后，你看见彼得就淡出了。不错，在十五章彼得还出现过，但是呢，不要忘记彼得在耶路撒冷的出现，就好像保罗在耶路撒冷的出现一样。所以很明显的重点呢，十二章、十三章以后，如果在耶路撒冷，重点是摆在雅各的身上。那么然后呢，你看见这个在外邦呢，重点很自然的就摆在比保罗跟巴拿巴的身上。但是彼得自己呢，圣经说出去往别处去了，圣经没有说往哪里去。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可以明白，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是根基的工作，保罗是十二个使徒里面带头的，他代表十二个使徒，是和十二个使徒配搭在一起，他们做完了一个阶段性的工作。所以现在呢，你现在，然后呢，从第十三章开始，你看见说慢慢的这些人就往什么地方去，就往那个彼得就往别处去，甚至没有说他往什么地方去。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等到你读彼得书信的时候，我们好不好看看彼得书信，我们现在看一下彼得书信。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大家记得本都是哪里吗？刚刚读地图上有的本都，加拉太，加伯多加，你看见这个彼得保罗从来没去过的。如果大家跟着保罗行踪走，不要忘记应该去看看加伯多加。加伯多加很有意思，他那里地形很特别的，那特别教会受逼迫的时候都在洞里面，教会就躲在洞里面，那是很特别。所以这个到现在，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加伯多加还是非常非常非常美的一个景点。然后亚细亚、比堆尼寄居的。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下面说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那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些人呢是分散在这些地方的。那么这些人不要忘记，这些人到底彼得有没有去过，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很可能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他的别处，我们不知道。但是很明显的，在这里彼得写信的时候，写给本都，也写给加伯多加。那么这最少这两个地方，好像保罗没有去过，但是很明显，你看见变成了彼得的工厂的范围。当然加拉太，但是加拉太有北加拉太，有南加拉太，或者有高加拉太，有低加拉太。那保罗去的是低加拉太，所以这个加拉太，因为你连本都，所以应该是高加拉太啊，就是稍微就是彼得保罗他这个环游步道，第一次环游步道北边一点的地方，所以那个应该是高加拉太。然后加伯多加，然后亚西亚、比推尼，亚西亚跟比推尼当然跟保罗呢就有了重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这些使徒们也是被打发出去，很清楚的。好了，我们再看彼得前书最后一章第五节，第五章第十三节，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所以弟兄姊妹，这证明说彼得到了巴比伦。那巴比伦什么地方呢？巴比伦就是米索波达米亚。所以现在你把地图再拿来看看，你如果把地图再拿来看看的话，彼得保罗的我们很熟悉，对不对？那么保罗你看看，比保罗这个没有去的本都和加伯多加，或者是高加拉太，很可能就是彼得工作的范围。然后他也到了米索波达米，就是第四号那个地方，那就是巴比伦。所以然后其他的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这个福音不光是往西往北，而且也往东的。那么福音有没有往南的？当然有往南。腓力就做这个事的，你记不记得腓力不是后来他到了哪里？他到了这个撒玛利亚，然后圣灵告诉他，天使告诉他说你要往南走，然后就碰到了什么？碰到了一个太监。 那么刚好那个人是往哪里去？往以索比亚去。那么以索比亚毫无疑问就是往南去，那当然就是南边的这一带。所以你看福音呢借着腓力也很自然的那个种子撒了以后呢，福音就送到了今天的以索比亚那一带。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把这一张地图看一看的话，等到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不管圣经有说没有说，因为有的资料是彼得前书告诉我们，有的是罗马书信保罗书信告诉我们，但是不管怎么样，借着这些书信所给我们的补充资料放在一起，你就知道说最后福音真的送到地极。所以感谢主，你看见这个就是使徒行传，很明显的一开始好像圣灵把地图打开，这就是七个灵所要工作的地方。不过这只是开始，这是头一百年，然后经过20个100年，最后今天福音到了中国，到了台湾，到了世界每一个角落。所以很清楚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说庄稼已经熟透了，现在可以收割了，所以应该打发工人出去。所以这些是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就打发他们去了，打发他们去的时候，他们是去劳苦，去收别人所劳苦的，所以他们没有什么特别，他们不过是我们的主为我们完成了一切，现在他们不过是收割就是了。他们一面是流汗，一面是辛苦劳苦，但另一面也是他们的享受。感谢主，福音就这样的就送到了全天下，我们知道是国度就这样开展了。所以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的故事。在这里我们，我想我们这样交通以后，我们大概知道说这个使徒行传的整个的架构啊，大概是怎么一回事。好，我想我们呢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候，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好不好休息10分钟，那么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托住我们，叫我们能够继续听你自己的话。谢谢你把我们带到这里，到了这一段，到了这个时候，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你。